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的是艺术家施琦和他的工作。艺术家施琦最近五年来在工作上越来越活跃，展览渐渐多起来了，工作室慢慢大起来了。最近的一次展览是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上的知和空间的个展《须臾回折》。施琦的性格敏感却直率，工作上不跟风，不赶新潮流新主流。如果说写文章的人文如其人，那么施琦做的艺术和他的人很像。换句话说，施琦做的作品很有可能是信物，亦如其人般的信物。他在造物的过程中逐步发现自己的思路，渐渐搞清楚自己在关心什么。做得多了，思路的轮廓就越来越明显。通过反思，对自身的理解，对自己的兴趣点的理解就越丰富，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越明白。展览多起来了，看他的作品的观众一点一点多了起来，他的艺术信物有可能在观众那里发生思想的、心理的、审美的碰撞，从而在观众那里又衍生出新的思路。信物作为艺术品也就成为酵母，让个体的艺术创造在多维的群体意识中成为一个契机，一个信号，一个凝聚符。我比较喜欢施琦和他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本人和他对待艺术工作的纯真和实在。当众多艺术品在唯利是图的管道里被利用、被再利用，成为游戏的道具的时候，从做艺术的原始乐趣出发，让艺术本分地为我们的个人生活服务，为我们的群体生活服务的工作，就成为作风意义上的珍惜的纯种和良种，是很地道的高级。请听施琦访谈，今天播出第一部分。
我觉得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考虑到说我要跟人家分享什么。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在做之前我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规划，只是我有一种创作的怎么讲，就是创作的冲动也好，你说创作的欲望也好，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作者创作者，这是最重要的。那但说具体你说要表达什么很清楚的一个内容或者是主题，我觉得也不见得我有这么清晰的规划，而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想法是会逐渐清晰起来，一步一步清晰起来的。然后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咔，有时候就一个点可能就激发你说我就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认为经常是这个点是有一点点滞后的，然后随着这样的发展，慢慢的我觉得中国话里说的这个笔笔生发，我认为是很合适的。就是随着你的一步一步的前进，然后它可以让这个思路打开，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就形成。这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但是分享，至于说作品完成之后，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展览的优点，你知道以前我不太展出，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是很私人的事情，我就是完全属于我个人的事情，我觉得分享不分享不是这么必须的吧，应该是这样。我觉得真正理解你作品的人，其实好像我听赵无极说也是非常有限的。那然后所以我并不太在乎这一点，而且我觉得也只有通过自己觉得这个作品真正的，我觉得它 及格了，我才能够觉得 OK 可以拿出去。那这两年参加展览呢，我觉得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是什么，就是说哎呀，我发现分享它远远超越了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局限。比如说这一次的展览展出之后，那我就不间断的会收到反馈，短信的反馈，参观者会跟我说他从他进入展厅看到作品，让他回忆起了他生活的某个阶段的某一种经历，或者说有的人他就说我在你作品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或者说引发他思考了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东西我认为他是跟所有的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认知都是有关系的。那很幸运的是说，如果一件作品能够引发这样的思考或者联想，那我对于创作者来讲我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幸，就是这样。
从刚才我听你讲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你讲的你的创作是在做的过程里边，然后一步一步更清晰，然后呢之后你觉得这个可以确认了，这个可以了，你拿出去展览，展览就是一个分享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在一个偶然里边看到有的人他偶然可以有碰撞了，可以体会到你在创作过程里边比比生发出来的那一个感觉，那一个念头。所以在这里边你是看到它整个一个从制作到分享这个过程里边一个情绪或者思想的一个偶发偶遇，还是你在总体上你有一个方向？
总体上的方向我想肯定是在的。比如说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个体我在想都一样，我们总有一条线是在背后的强调或者不强调，它始终在那儿。我觉得也是我这几年自己不断的通过回头看自己的创作，然后再继续探索发现的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也尝试过不少的东西，但是终归我们有一个倾向或者我们的一个喜好或者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东西，那个它反反复复会回来，我觉得是这样。即使我不想它去思考这个东西，让它我觉得我反反复复过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会重新涌现，然后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不是这么明显，但其实你在做的事东西似乎跟它也并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回过头来你再去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看，那它的之间的这条线就一直是在的。所以这个就像我做的这个日记系列，或者是说今年展出来的日记的延伸的他们的子子孙孙们啊，其实我觉得这根线就是这样，无论它的形式如何改变，我们通过各种形式角度去阐述这样一件事情，它最后它后面这个我作为我自己我所关注的或者我有兴趣的，他始终还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
那什么是你关注的？
我说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说不清楚，是很具体。因为我不是这么理论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像我，比如说在 学生时代的时候，从那个我认为自己认为的第一件对我来讲是创作的作品是这个兵马俑。我去了西安，然后画过一批水墨的兵马俑。那这一批兵马俑对我来讲是让我激发了我这个水墨的这种创作欲望的一批作品，是一批就是采风之后的一个创作。首先这个兵马俑这个主题那个时候也没有多想，因为去了嘛，然后那我作为一个南方人从来也没去过自己这个浙江省以外的地方也不对，我小时候去过南京。所以你看到兵马俑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被他震撼的。所以我画了一批这样的陶俑头像，然后这一批头像我是用这种水墨在深轩上去做的，然后也加了一些比如说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洗洁精啊盐啊这种添加的东西，然后要达到的效果就无非是说在一个具象你通过水墨的这种不确定性偶然性在摧毁它的这个形象，具象形象。那我觉得跟兵马俑本身它作为一个遗产，这个历史遗产，然后它的在历史的几千年的这个风化，然后我们的记忆物质本身的一种风化给它带来的这种时间的改变，所以始终有一个时间在里面，时间始终有一个变化在里面。那这是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是通过那样一种方法做了它，然后我自己喜欢那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喜欢，我就那么做了。
诗琪最近一个阶段展出的是他的书记、日记和痕迹，换句话说是动作、图像和念想联动起来的工作成果。在访谈中他讲到了他姐姐的婚礼对他的影响，这是他今天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发展契机，听起来非常有趣灵动。
然后后来到了我的毕业创作《红妆》，《红妆》是当时是因为我参加我姐姐的婚礼，那你知道，20来岁你要参加一个自己最亲近的人的一场婚礼，那是给个说辞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全身心的在准备这场婚礼，但是呢我又很疑惑，其实是对于就是这个你知道这个恋爱婚姻对于这个年龄的女性，你也知道整个中国还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多就是相亲啊什么的这种很多的条件啊框框啊这样，然后这些之外比如说我去陪伴我作为一个伴娘啊，去陪伴我作为新娘的姐姐，一大早6点钟起来去化妆，去挑选，早一个星期就挑好选好婚纱，然后你要去陪她化妆，然后你那个时间这么长，这场婚礼的准备是这么长，然后等我去吃顿饭回来，发现化完妆的她，那我就根本就认不出是我姐姐，就是那个坐在那边，3、4个新娘大概大家化完妆穿完婚纱都差不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但是我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要以这个婚礼作为一个创作，我也没有这么想。我那个时候去了一趟无锡，然后转了一圈以后，我就发现了这个无锡泥人，然后那个时候就去了这个无锡泥人厂，据说有一家什么泥人博物馆。到了那边以后，这个惠山泥人厂我也去了，然后就没有发现有这个什么博物馆。后来有一个陈列室， 然后其实这一批泥人，这个阿福，这些娃娃啊，一男一女啊，这个，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婚礼上我们不是一般也都是一对金童玉女这样子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就觉得那个形象特别合适，我就用那个阿福的形象，就然后通过参加完我姐姐的这场婚礼给我带来的一些小小的震撼吧，关注到的吧，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形象创作了我的毕业创作，然后上面也是反反复复的覆盖过，就是用电脑，我那个是用电脑创作的，就是用电脑做涂改这个文字啊，吉祥啊，喜啊，这样子就是涂层的这种覆盖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这种标准化，然后对于一种传统的一种框架的一种思考，一种追问，然后也是我还做过，就是电脑做过这个，想把一个 image 这样给它打破，重新再拼贴，这个手段其实后来我发现20几年以后我也始终还是喜欢这个做法，就是对于一种时空的一种打破，一种既定规范的一种破坏，然后通过破再去立，反正这个在绘画当中也一直是这样子在做，也不是什么我的创造，但是又发现我就喜欢是这样子，我自己做的时候我也并不是说我是先看过美术史再去这么做，而是挺自然的就这么做，回过头你在美术史上都说哦，原来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巴巴郎，然后这个水墨这个语言我一直就是喜欢，因为它有一种不可控，这个是我喜欢的。然后拼贴关于时间，完了你说这个线是什么，线是始终是对于一种永恒的追问，我觉得对于一种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记忆，那就这些东西是我感兴趣的几个点吧，应该说是这样。就像我这次展出当中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件作品是叫24点，它的旁边一个是0点，那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时间，对吧？那我马上就在我做的过程当中，这个 date 是后来来的，就是 date 是在那个梦发生的时候，我把两这一件东西，其实一件东西在一秒都不到的时间内，它发生了一个形态上的改变，这个时候就引发我做出两件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你想到了一句话说，其实你还是在当下，但已经成为过去。就这是我对于这个时间的一种觉得很迷人的一个东西，是这样，对。然后再加上这些年，比如说我喜欢，我一直在我的创作过程当中，在阿多利会放着这些，各个这些学者们讲这些经文的这些讲坛经，比如说讲金刚经讲心经的这些啊，听他们去讲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多少都是把我带入到这样的一个思考里面，所以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这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去思考，觉得这是我有兴趣的。我总觉得有一个时差，这个时差到底在前在后在现在，我觉得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东西。
好像在每一个时间点你遇到的刺激，然后会变成你要做的一个作品的一个
契机、
同时呢好像对于材料形式的新刺激让你感兴趣，所以当这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你就有事儿做了，你就可以做文章了。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然后就是我也发现，就是说创作不是我自己到现在来讲，我认为不是时时在发生，但是 工作确实要一直在做，就是我觉得是一直在做的不断的思考之下，那它会频频发生。但是如果说我们说我等着这个契机来，我才出一件作品，但是契机不来我不做的话，那是肯定出不来这个东西。这是我就是越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越发现这个道理是这样。
是在时间线上时间点不一样
是啊，我觉得完全如此
所以给我一种印象，就是听你这么讲让我感觉到你的工作是在某时某刻一个当下把对于事情的刺激点，哪怕是偶发的，很多是偶发的，和对于材料的刺激点让它碰在一起。那么而且这种媒介材料和这个你对事情的这种综合，是一点一点积累以后线索更清晰了，而不是你事先有一个想好一个点要去追求什么，要去 propagate 什么，好像不是那样的。所以你的方式就是你生活到哪一步了，你生活里边有什么拿来就用，是根据你自己生活里边，在你的安居乐业里边，把你的生活里边的一些点用一个不寻常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对，我觉得就像以前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不是很正，怎么讲，对于这种正在发生的 actuality 的什么事情特别敏感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又不得不否认，你是在这个懵懵生活的人，我觉得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就是，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然后我会精心筹划，然后说对这件事情本身做出反应，就像你说的，我更多的是说当下发生，有点这样子。我更愿意讲是这样，就是我一直这样子生活着，我坐着，我思考着，我阅读着，按照我自己的兴趣选择的这个路径在走着，然后在某一个点，在这个时间上升的某一个点，它就发生了刺激我创作某一个系列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我一直在这样子的创作着，然后会有一个点，我认为始终是会有一个点一打开，然后你就会有这个可能伸出更多的枝，会是这样子。就像我觉得就像一个植物一样，那它就怎么应该是这样生长的，然后在某一个节点它出了一枝，然后在这个枝上它可能还有旁枝，我觉得就有点这样子味道。
这叫比比生发，厚积薄发
但我认为真的比比生发是特别好的。那你想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其实我有一组作品就是这个比比生发，我把它中文名叫生发，然后法国人很多人就看不懂，都觉得跟头发有什么关系然后法语就叫它 enchaînement， 好了，法语就叫 enchaînement。 其实当时也是，其实那一组作品我是看完这个一场展览，然后这场展览就让我想要给他做更深入的研究，那这一批作品的材料就来自于对这一场展览的一个研究积累下来的，然后变成了我后来的这三张作品，是等于说是从一组作品的研究的积累。那个时候也压根不会想说用这个东西将来会做成什么什么，没有，就是然后等将来的有一天到了，我就要用它，然后把它再生发出，就是以我的方式，通过我对这一批东西的，通过我对这个展览的学习研究之后，我再把它生发出一组我想要的东西，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厚积薄发
那希望能够薄发
谢谢你，世奇。
谢谢自家。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